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门训的主题是圣灵的浇灌与邪灵的浇灌。那呢，要在讲这个之前呢，先来把上次所讲的圣灵两面的工作呢，先做个简短的复习。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两方面，一个是内住，一个是浇灌，一个是浇灌。那呢，内住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跟门徒的应许，他说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圣灵保惠师，叫他与你们同在。好，然后呢，这个呢是一个应许，然后完了呢，主耶稣复活呢，向门徒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那这个就内住了。好，那呢，浇灌呢是主耶稣应许圣灵会降在他们身上，降在城里等候，从上头哦，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呢，这个呢，五旬节浇灌下来。好、哦，那圣灵的内住是为了结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浇灌是为着见证跟工作。好。那今天呢，谈到了这个浇灌，那我们对灵界的事情，我们呢要有一点学习哦。灵界的事，我们教会需要有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一切都是死的。但是呢，灵界是我们不了解，灵界也有邪灵，所以今天特别要来谈谈这个分辨圣灵与邪灵的工作。那呢，我特别呢剪了一小段陈蒙恩老师他在年轻时候所讲的一个信息，他这个信息对我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也分享给你们。那我们来听听如何来分辨圣灵跟邪灵的工作。
圣经教训我们是要照着圣灵的引导，照着神的话来带领我们往前。但是有一些他过分的追求要给圣灵充满，但是却违背圣经的真理，以致呢那个慢慢给邪灵欺骗的时候，就活在一种光景里面，他每一天都靠着异象异梦来生活啊。他可以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一祷告，闭着眼睛就说我看见了某一个异象，异象中神对我说什么，几乎天天都有异象。然后他天天的行事为人都凭着发一个异梦，看见一个异象，然后明天就要怎么样生活。他这一种的情形完全是给邪灵欺骗的。虽然圣经里面有让我们看见有异象和异梦这种的说法，就举例子来说，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他曾经引用耶尔书说，日子将到，神要将他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他们的少年人啊要看异象，老年人发异梦，到那时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而彼得本身呢也曾经看见异象，但是我们别忘了彼得所看见的异象是非常特殊时候的。举例子来说，当彼得周游四方传道的时候，到了海边这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中，当时彼得肚子饿了，他正在房顶上祷告。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彼得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焚油向外就看见异象了，看见有一块大布从天上降下来，在布里面有许许多多各种不洁净的食物，是神的选民从来不入口的，且有声音对彼得说，宰了吃，你要吃里面这些的食物。当时彼得立刻说，主啊，我从小到大律法书上所禁止的不洁净的食物从来不入口的，且有声音从天上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看为污秽。然后连续三遍这一块大布里面的这些牲畜就这样升上去掉下来，升上去掉下来，三次就接上去了。彼得正在思想这个异象的意思，圣灵对他说，你下去吧。 有三个人在门口迎接你。原来就是神要借着西门彼得传福音给这个意大利兵营中的百夫长，天使曾经向百夫长显现，说彼得要传道给他，而百夫长差了三个仆人去到彼得的家中寻找彼得，然后圣灵对彼得说，你下去吧，你跟他去。彼得明白那个意象的意思，就是神所洁净的人不可看为污秽，因为在犹太人的眼中，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救恩是不可以临到外邦人，但是神的心意就是救恩要临到外邦人，是要传遍地极。所以当时实在是神借着异象启示彼得该如何做，但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别忘了那一个启示并不是代表着从此彼得所有的引道都是借着异象异梦来引道，没有，圣经让我们看见彼得一生所走的引道只有这一次，是神借着异象引到他传福音给这个哥尼流，意大利兵营中的百夫长哥尼流。你会看见神的启示多数都是借着圣经神的话还有圣灵的引导，这一次借着异象的引导是非常特殊的。为何呢？因为这是关系到外邦人能够领受福音的问题。所以后来当彼得传福音给意大利的百夫长哥尼流之后，他的全家和属他的人都得救了。当彼得回到耶路撒冷，当彼得回到教会中的时候，已经有许多人就是很严格的追问他，你为何传福音给外邦人呢？好像他违背真理了。彼得就把他所看见的异象和主所说的话告诉他们，同时又把哥尼流他们听到一半的时候圣灵已经浇灌哥尼流全家了，那一种情景让众人无话可言，把荣耀归给神，因为照着犹太人的观念是很难把救恩传给外邦人，而彼得是第一个把救恩传给外邦人。神就是要转他们的观念，在这个非常的时期让他看见异象引导，而这个异象的引导是关系到不仅仅是福音带给外邦人，同时也是彼得的观念一个大大的转变，不然他以往听了很多道还不明白去进入，总是在耶路撒冷传福音还没有到外邦。但是是不是因为这个异象的启示，后来彼得就完全靠着异象，天天靠看异象来生活行事为人侍奉呢？不，圣经让我们看见彼得完全是凭着圣灵的引导和神的话，所以后来彼得在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从来没有一句话提到说你们要靠着看异象来生活行事，没有，彼得反而教导说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虚假，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纯净的灵奶就是神的话来，爱慕神的话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那样，让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彼得反而是教导我们要爱慕神的话，要凭着神的话来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意象神的启示绝对不是平常的，对许多人来说，特别是神所重用的仆人来说，可能一生里面只有那一次。就以保罗为例，在大马色路上的那个大光照着他，只有那一次。神并不是天天在天上向他显异象来带领保罗，不，保罗一切都凭着圣经，也凭着圣灵的引导，反而留意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啊，有时神的灵禁止，有时神的灵不许他往那边去传道，有时神的灵引导他到另一处，就像他在腓立比所经历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分辨何为圣灵的引导，何为邪灵的假冒欺骗。邪灵的假冒欺骗是他让你天天好像看到一些东西，所谓的异象，但很多是没有意义的，有的甚至是让你进入迷惑的，而那些所看见的常常呢是违背圣经的启示。我记得多年前有一位弟兄，他 圣经不是花很多功夫去读，但是他一直想给神重用。有一天在清晨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异象啊，他起初呢是看见一个十字架的异象，然后呢接着呢他就看见很多桌子啊、椅子啊、家私啊，就是无用的东西呢，一样一样在他的房角的地方一幕一幕显出来。当他看见这些的时候，他后来告诉我，他说神要重用他了，因为他看见异象。然后呢他就开始充满一种骄傲的感觉，他那种骄傲的感觉呢就是关闭自己，不和别人交通。他觉得我是唯一看见异象的人，是神要特别使用我，我就要高人一等。结果看见异象之后，他的情形就开始不妙了。第一个反应是骄傲，第二个反应就是开始要追求看多一点的异象，第三个反应就是他的国子开始出问题。他接着呢连烟都抽了，以往不抽烟的，一接触了给邪灵欺骗之后，他烟也抽了，行为垮下去了。后来他自己觉得不对劲了，才悔改，才奉主的名宣告和邪灵脱离关系，火认那个异象，才蒙拯救。我不是说基督徒当中所有看异象都是错，不，当然有时候也很特殊的环境，比如说传道到某一些很偏远的地方，耶稣曾经说信的人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神的道有时传到很偏远，特别是邪灵很厉害工作的地方，拜偶像很厉害的地方，神总是用神迹启示来见证所传的道。就像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使徒们也说方言，也给圣灵充满，也是满了圣灵的大能。但是有一件事值得我们分别的，从神而来的异象多数是为着神的事工，为着神的旨意。比如说彼得看见的是关乎外邦人得救，保罗看见的也是关乎保罗蒙拣选一生成为主的器皿，忠心侍奉神，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而绝对不是那样平常的得异象。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说我们平平凡凡每一天就靠异象来生活，那就一定是邪灵欺骗，因为异象不是那样平凡的。今天神是要他的子民凭着神的话来生活，凭着圣经神的话来生活。若是一个基督徒不喜欢读经，总是盼望天天看一些圣经之外的异象来带领他生活侍奉，一定给邪灵欺骗。因为神是凭着他的话来带领我们侍奉他。所以昔日神对耶稣亚说，当他要承受迦南美地的时候，神的嘱咐不是说我天天让异象中让你看见怎么走，不，神很清楚告诉他，这律法书上的话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免得你偏离耶和华的旨意左右。神叫他要行在神的旨意上不偏左右，就是要爱慕神的话，一切以圣经为准则的侍奉才能蒙神悦纳，违背圣经的都是邪灵来的欺骗。所以基督徒不要整天追求一闭着眼睛祷告就想看见一些东西，这样很容易就给邪灵欺骗，并且走火入魔。所以求主光照我们，我们要的是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要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要多读圣经，多熟圣经，多装备圣经，这样当你得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满了能力。就像使徒们他们跟从耶稣的前三年半是先给神的话充满，然后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是给圣灵充满，就满了能力，因为神的话在他们里面就成为圣灵的宝剑，能够胜过仇敌撒旦一切的诱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此我们是要分辨何为圣灵的引导和邪灵的欺骗。圣灵的引导总是合乎圣经，邪灵的欺骗和充满总是违背圣经。有一次有一位弟兄，他是清楚信主得救的，但后来他参加了一个聚会，而在那一个聚会里面呢，整群的人都讲方言，他也不懂， 以致他到的时候，很多人都按住在他身上，一直用方言为他祷告。他不懂，就一直阿们阿们，就这样接受了。结果后来呢，他来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立刻觉得不同。他说，以往我参加祷告聚会很享受的，但是不知怎的，今天我参加祷告聚会呢，全身不自在，甚至想发抖啊，好像一直惧怕。我说，哎，你一定发生问题，你最近有没有接触过任何别人的按手啊什么？他就把他的事情说出来了。原来有一班他参加了他们的聚会，就在聚会中全班人讲方言，然后就为他用方言灵言祷告按手。结果他之后呢，他说整个人觉得不妥不舒服，参加聚会就惧怕。结果我立刻带他到一处跪下祷告，我对他说，奉耶稣的名宣告和魔鬼脱离关系。结果一宣告的时候，他忽然喊不出来，很痛苦，全身痛苦得不得了。那个时候赞美主，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吩咐那个邪灵离开他，就因着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感谢神，前后也是几秒钟，邪灵离开他，他整个人尖叫发抖。这位弟兄就经历基督的得胜，邪灵离开他，因为主耶稣得胜的名，魔鬼就跑掉了。当魔鬼又跑掉的时候啊，他整个人舒服了啊，然后他说啊，我真是给欺骗了，还不知道。他恢复归向主的时候，整个人释放，又经过祷告，又宣告和魔鬼脱离一切关系，从此平平安安。
好，陈文老师在这个教导当中呢，他说圣经有教导，有异象，有异梦，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有。保罗也有看见异象的经历，彼得也有魂游向外看见一块大布的异象，而这个到最后都会有印证的，而且是跟神的工作国度有关系的。而且异象异梦的启示不是平常的，不是你天天都要从那里领受，然后天天以这个异象异梦来作为你生活行动的引导，那是危险的，会被邪灵所欺骗。好，那很重要了，这个异象是要有验证的。比如说我常讲到说，西山灵修一颗心落在哈尔滨引爆中国的复兴，这个意象不是我的意象，是一个美国年轻人的意象，是真实的。有一天他看见天空是写英文啊，这个一颗心落在哈尔滨，他不知道哈尔滨在哪里，他跑到了，他看了地图跑到中国来，然后把这件事情讲给在地的一对夫妻，美国来的夫妻讲给他听。那我知道我2014年见到这对夫妻，他把这个意象告诉我，而且一直在看我，因为这对夫妻就把这个意象放在心里，他也关注看这个意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他看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你不要看我哦，我不是什么心，也不是什么心，但是我也把这一个意象放在心里，因为毕竟是他真实看见的，而且他跑到了这个哈尔滨来了。那呢，后来我2015年开始领受做这一个带领大家起来灵修，我们知道中国是一只母鸡嘛，中国地图是一个母鸡，哈尔滨它就在那个鸡眼，鸡的眼睛，它像一只母鸡，哈尔滨是在那个鸡的眼睛那个方位。所以我每天早上呢，就像这个鸡啊，天天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咕咕咕咕叫叫大家起来灵修。中国早晨5点钟啊，哎，说真的，在2015年的时候也是挺困难的，大家也都习惯，都已经睡得很晚了，但是还是一样有一波波小小的复兴。所以他是要经过验证，经过10年的验证，终于真的有一波的小复兴。而这一颗心呢，就是因为早起灵修，那颗心不是我，是早起灵修的人，你会成为一颗小星星，引爆你当地教会的复兴。哦，那这个我们就这样子领受。 所以呢，谈到这个异梦异象，首先呢，他要有验证，再来呢，你不能整天就在那里，整天在那里冥想看异象，那是非常危险的。你要知道邪灵会欺骗哦。然后他谈到一个受欺的弟兄是方言的问题哦。那方言，因为我们听不懂，但是呢，教会曾有一段时间，现在比较好了。哇，在十年前，大家追求时髦，那个叫追求时髦，就觉得你要讲方言，你才算得救，不讲方言就不得救了。哦，就灵恩派的他的主张，所以大家就好像每个教会都要讲方言，到地里都讲，讲听不懂，然后就这样子就产生一个混乱。所以我要在这里讲，这些乱象，它一定有一个进入口嘛。它这些乱象有一个入口，你听好哦，这个入口是什么？就是方言。方言就是邪灵进入教会的一个入口，来打一下，方言是邪灵进入教会的一个入口。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这是我也刚开始在那里想说，这怎么回事啊？后来我验证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哦。好，那方言有没有方言？是有方言，但是为什么是入口呢？因为有时候是邪灵的假冒欺骗，你听不懂，就像这位弟兄一样，他受欺人家按手给他祷告讲方言，而且那时候还都习惯就是给他按手，然后用方言祷告给他按手，在那里后一直，然后你一直也听不懂，你阿门，那整个就进去了，邪灵工作就进去了。是非常危险的哦，所以我说这个要知道方言。好，那呢，我记得我在会前真心话呢讲了这一个方言的迷失鬼方言哦，那再来听一次，再来听一次，再来听一次哦，因为这个方言是带进灵恩乱象的第一个入口，如果没有这些方言在那里呢搅乱的话呢，说真的还不会这么乱，那因为这个乱象已经进去了，所以就开始引来更多的乱象。好，来听这一则信息，再来复习一次。方言的迷失，好，让我们来听听寇少涵老师怎么说的。
会带来一些怎么样的生命的造就呢？
很好，这个就是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了。哥林多前书在第十四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在第十四章里面第四节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到了乃至造就教会。很明显的看见方言有功能是什么呀？是造就自己。从圣经里面去看，你有一个特殊的恩赐，这个恩赐到底带来什么？这个恩赐有没有带来我更爱神，生命里面更愿意被神改变，更愿意成熟长大？如果有恩赐的作用出来了，很清楚了。可是如果这个恩赐只是一个代表自高自大，代表我属灵上比人家更高一点，然后我自己说什么也不知道，每天说方言，可是生命从来不改变，回到家里面跟配偶不和，跟孩子不和，在同工们相处之间一天到晚起冲突，那我就不知道你整天要说方言的目的到底干什么。你一定要从这个恩赐，尤其是这个特别的，这是造就自己，不是造就教会，你自己更应该能够去分别。所以我常常有的时候鼓励一些有这种说方言恩赐的弟兄姊妹，我跟他讲说，跟他们讲说，重点不在于你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重点在于你透过这样的恩赐，你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你的生命如果被改变，你更爱神，对罪的敏感更强烈，更能够软弱的时候更能够靠着主站起来，那这个恩赐感谢主神赐给你。如果后面的这些反应都不存在，你只是会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或者这些舌音的话，那真的是名的锣响的钹，有什么用呢？而且你可能真的要去小心一下，如果只有这样子的功能，你的方言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要注意。林道亮院长，华神的前院长，我们很敬重的这位普渡人，写了一本书叫做圣灵充满跟满有圣灵。在这本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基督徒要了解方言不是只有从神来哦，也有鬼方言哦。我们所认识的一些异教团体里面来讲，装方言的也大有人在， 你看到一些其他宗教里面的一些敬拜鬼神的现象里面也有这种现象存在，所以不要以为方言都是神所赐的。如果不是主动的由神主权给你的，你自己追来说去的那些到底是从哪来的，要去注意啊，这是一个其实真正的辨别的很重要的基础。
好，寇尚老师呢告诉我们呢，到底方言，你这个方言没有造就你的生命啊，方言也有鬼方言。来，再让我们来看这个视频呢、哦、这一个牧者呢在那里分赐方言，在那里批量的批发方言，那人真的可以批发方言吗？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释放方言来了，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
好，那你看了这个，我想每个人都有分辨的能力哦。方言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人的，不是教出来的，也不是人可以分赐的。好，那现在我来谈谈这个西山灵修的观点。圣经中有三种的方言哦，有三种的方言，一个是相谈，是在使徒行传二章所说的，这是听得懂的地方话。第二个是聚会中的方言，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三节这里所说的，聚会中如果有方言的，就要能够方方言，不然的话就不能在聚会中讲方言。第三种方言是自己领导的方言，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节，这是奥秘的原意，是造就自己，而这种方言不是用来为人祷告的。那三个地方的方言原文的编号都是01100，意思是舌头语言灵语，不是滴滴答答的舌音。要知道语言的产生啊，语言产生是要有音色音素音节语速的。比如说我现在说谢谢，我讲几个哈，讲几个，多谢啦，阿里嘎多，感谢咪哒 ，gracias， mercy。好，那我讲了五国的语言，我这个语言是不是听起来有音色、音素、音节、音素啊？还是都滴滴答答，好像看起来很没有意义的言语呀、啊？所以，在整个的总结论就是说，有真的叫做说方言，这是圣灵真实的恩赐。这个是要来赞美神伟大，祷告敬拜赞美造就自己，而这个是在讲说神的奥秘，所以它有语速，听起来是一个语言，而不是那种滴滴答答没有意义的舌音。第二种是假方言，是人的心理作用模仿出来的方言，是自我催眠模仿无意义的舌音。第一种，再来一种是鬼方言，这种不论是佛教、印度教、回教、道教，很多中国民间都有这一种鬼方言。所以总结论就如保罗所说的，教会者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进来，不是说你们都是癫狂的吗？所以我大胆的结论，我大胆的结论呢，依我服事的经验，我要大胆的做结论，目前教会所说的方言 90% 以上都是假方言，不然就是鬼方言的一个混合。再来，教会中集体讲方言，这是给邪灵 侵入教会的入口，因为有鬼方言你不能分辨，你还在那里按手祷告分次，那呢你让邪灵进去了。所以西山灵修小家的聚会祷告聚会禁止讲方言，禁止讲方言，希望我们都讲造就人的好案，让人听得懂的话，自己对照经文用神人我来做分享。好，感谢主。谈到这个圣灵浇灌、邪灵浇灌，首先第一个就知道这个要能够分辨方言。说真的，刚刚那个牧者在那里分这个批发方言啊，你看他们在讲的，真的是很滑稽啦。但是很多人都被迷惑就相信，而且这个不是只有这种现象，甚至整片教会整个全部啊，我跟你讲，包括台湾整个华人教会都在学习这样子的，真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方言，我们看保罗怎么教导，他说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好，这句话非常重要哦。你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信的啊，那你何必讲方言呢？就要讲什么？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大家聚会就做先知讲道，讲人家听得懂的话，那可能神要得着一些人，就像五旬节那时候他们有地方话，那是为了福音的工作，所以他们讲人家那个是乡谈可以听得懂的。所以在聚会的时候，这个是为了不信的人做证据的。感谢主。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清楚的明白，那你说你有方言，就像保罗所说的灵语，比较能够有一点弹性的是灵语，但是说方言是为了造就自己。但是如果说你祷告你只能用方言祷告，你没有办法用悟性祷告，你开口就一定要用方言，我跟你讲，你可能被瑕疵了，你可能被魔鬼欺骗了，你里面那个灵可能是不对了。尤其这个已经进入这种现象的人，我在讲这个他听不懂，他会排斥，他排斥不是他在排斥我，是他里面那个邪灵在排斥，他听不进去。但是如果你听得进去，你今天就要得释放，就要断开跟他一切的连结，不要再跟这个黑暗权势有任何的勾结，真的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个干扰到灵恩乱象的实在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刚刚陈门老师讲这个使徒呢，也是3年半在那里接受主话语的教导。所以说为什么这样进来灵修，按着圣经的经卷每天去灵修，到底圣经在讲什么，然后才有五旬节的浇灌。所以不要说圣经都不懂就去参加这种灵恩聚会，要领受圣灵的浇灌，要说方言，要干什么这个呢，你给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上。感谢主哦，这个。所以呢，在西山灵修来讲，谈的讲到要纪要生活，要敬虔侍奉，要恩膏。我们每次恩膏敬拜，我们用诗歌进入，因为这个诗歌我们取用是真理性的诗歌，在真理的里面，诗歌进入哦，敞开灵接受圣灵的浇灌。哦，这是我们所引用的最安全的方法。感谢主哦。所以这个对方言的迷失哦，方言的迷失。所以我们不要首先呢，你要分辨圣灵浇灌跟邪灵浇灌，首先你先要能够分辨这个真方言假方言，你要从那种方言迷失走出来。如果你没有办法从那个迷失走出来，我跟你讲你非常的困难哦，然后才来谈到圣灵浇灌跟邪灵的浇灌哦。所以哥林多前书12章1到3节说，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 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神灵感动，也没人说耶稣是主的。所以呢，这里教导保罗教导说被牵引受迷惑，哦，原文是巫术的灵感，被这个巫术的灵感所迷惑。那呢，邪灵浇灌在人身上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被动，第二个是思想空白，意志被动，思想空白。记得这句话，就是圣灵要让你的心思活泼，跟他配合。圣灵他不强迫人，也不勉强人，所以呢，这个受圣灵呢，他就受这个邪灵欺骗，他是什么？被动。你看到这个民间宗教那种鸡童啊，鸡童他就是要被动，要空白，然后让邪灵附身附在他上面，然后做邪灵的代言人，这个叫鸡童，就是这种，就是这一种哦。所以呢，绝对不能心思空白被动。那这个有一个什么危险？有一种操练安静等候。这个安静等候呢，本来是一个状态，是一个心理的状态。我在中国服侍的时候，有好多个教会都在不晓什么在，就江秀琴的那个安静等候啊，传到了中国，结果大家就随便任意的操练，结果产生很多鬼附的现象。因为他真的安静等候，就整个放空哦，然后呢被动，然后听神的声音，非常的危险。当他这个样子的时候呢，整个进入被动了，邪灵就来欺骗他了。而且邪灵来欺骗他之后呢，他一听到啊，好像有感觉啦，哎呦，听到什么声音啦，哎，看到什么异象啦，看到什么，哎呀，这个是神给我的啦，啊，然后自己就着迷了，就天天就想要搞这些东西。就到最后人大部分都得了精神病，我跟你讲，很难的，很难的。当我在中国，我在传讲这个，我每次我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我跟你讲，哎呀，我真的有的听进去了，有的呢叫我下次就不用去了。对，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还有试验身上的灵哦，基督是否道成肉身来了，耶稣是主吗？这个呢，有时候他人好好的时候，你问他，他说耶稣是主，你要叫那个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你去测试他。而且呢，要管理身上的灵，就是说圣灵降下来，圣灵有内住，圣灵有浇灌。那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有圣灵的内住，内住的灵会管理浇灌下来的圣灵。因为呢，这个浇灌下来圣灵是一种质量，是一种恩膏，是一种质量，它是可以被人的意志力管理的。不是说有些人呢就倒地啦，然后就好像那个，好像这个，而且是群体性的，这个呢都不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呢，意思是这个里面的圣灵可以管理外面的，不是说随意的一种强迫性的哦，强迫性的。那这种你都要去测试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哦。那呢，这一个圣灵的浇灌，我们需要领受圣灵的浇灌，而且你天天要领受圣灵的浇灌。为什么？因为你天天在漏，你天天在漏啊。因为我们这里面有一个罪的律，你天天都往下坠的，你天都就像你天天都要吃饭一样。所以为什么说每天早上你要灵修，你要进生命，要进，而且不只要进，还要。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后面要恩高敬拜，要借着诗歌说做一下小小的圣灵的浇灌，神的同在，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哦，让你这个道能够融进去，让你能够把这个道实行出去。不然我跟你讲哦，如果我后面的恩膏敬拜都不做了，你天天听我讲，天天听我讲，天天听我讲，你还是没有能力。因为 那个圣灵没有浇灌在你身上，你天天听到，天天听到，你没有进入到你的灵里，还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要欢迎圣灵，我们圣灵我们要欢迎他，我们要主动，要有渴求，要有意愿。所以这里就谈到了这个得着圣灵的条件，就是说心里这个没有知道尚未对付的罪，就是圣灵没有什么，没有那个尚未对付的。如果你知道这个罪，你就要去对付，因为如果你不去对付，那个圣灵没办法浇灌你。所以没有罪，不要有那种没有对付的罪。再来，你灵里要渴慕，要饥渴，要渴慕祈求圣灵，而且迫切祷告哈，迫切祷告，不要说要紧实祷告。再来呢，浇灌应用，就是你这个圣灵浇灌下来，你会觉得你有力量，有能力。你今天你觉得你生活行动有能力，你遇到了难处你可以得胜，你有这个得胜。如果没有的话，你听了半天了，你会觉得你好像那个脚踏车的轮胎漏气了，泄气了，就泄气了， 没有能力。你这个听的你没有得着那种复活的能力大能。然后呢，当你得到这个能力的时候，你托生弟兄说你要去帮助基督徒跟罪人，因为圣灵浇灌不是为着娱乐，乃是为着为主生活工作的。所以这个得着能力，你赶快带着这个能力，赶快呢去宣传神的话语，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然后呢帮助教会，然后建造教会。好，那在圣灵浇灌的时候，乃是求神恩赐最好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是跟神求最好的时候。所以我会说，有些人有得病的，有什么状态的，你没有苦毒，有怨恨，没有办法胜过的罪，最好都在我每次讲完道之后，在短短的五分钟，我们在做恩膏敬拜的时刻呢，在那里领受圣灵的浇灌。因为那时候你要把你的灵打开，把天门打开，把天门打开，你要把天门打开。但是在天门打开的时候，我说过了，天门打开有两个来源。你门打开，你为了要欢迎你的朋友，但是小偷也跑进来了。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圣灵在我们信仰上是如此的重要。如果你没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给我们加力，圣灵在教会的工作，我跟你讲，就是一滩死水。但是呢，你要能够分辨什么是邪灵，这个不对，不是这样子的，果子不对，行为怪异，跟我读的圣经不一样。哎，你要能够查验呢、啊，感谢主哦。所以呢，我想今天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教会他没有在教导教你如何分辨，就整天叫你讲方言。就像这样子，叫你讲方言，然后你就这样，然后到最后邪灵进去，你也不知道，就啊，对，都是圣灵，结果不是圣灵，感谢主哦。所以这个，如果你不是很明白，你就好好灵修。哦，这个使徒跟着耶稣，哦，也是跟了3年半，那你有比使徒还厉害吗？所以好好读圣经吧。然后呢慢慢的神会加给你。那如果你以前是在这种灵恩教会的，不要再去了，也不要再去沾染不洁了。如果你以前是在这种灵恩教会，我知道哦，黑龙江群有一群人，一大帮人都是在这种灵恩教会的。你今天到，如果你要听得进去，我感谢赞美主，你赶快在这里浸泡，天天灵修，你那个东西就会慢慢的脱落，你有一天你就会醒了，甚至呢，那个黑暗权势就会退去了。哎，因为这个很困难的，这个非常困难的。有的我讲了，他懂了，他就马上哎不要了，他慢慢他就能够恢复。啊，有的跟他讲，他就抵挡你啊，怎样？甚至有时候你要强烈的就禁止，不准在祷告群讲方言，就禁止他讲。那你的方言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是说你的方言是假的。 那你自己回去祷告，自己得着益处。如果对你有帮助，你就去讲；如果你讲一讲之后对你没有太大的帮助，甚至你发现说我好像不讲方言不行，会死了会死了，好像里面是不对的，那你这个东西最好你就不要讲了。你宁可回到圣经的真理，慢慢的接近自己，你慢慢会醒过来的。这是我对你的劝告，对，对你的劝告，感谢主啊。所以这个整个呢，我们要明白知道，再恢复一下十点假冒圣灵的记号，时常改变，单独行动，惧怕亮光，有热心，无知识，体贴人情，渲染耸动，着急，强迫，断章取义，没有信心的缺据，这些都是假冒圣灵引导的记号。所以感谢主，愿今天这个信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怎么样，我们渴慕圣灵的工作，我们渴慕圣灵的浇灌，给我们加力，让我们能够得胜，能够为主工作。但是在这个同时，我们小心邪灵的仿冒，邪灵的搅扰。哦，那呢，邪灵的搅扰到底怎样？就是有这个十点，这个是基本的测试。哦，那呢，我们大家呢，就在神的话里面呢，对付自己的生命，这是最安全的。所以就是对付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的生命能够更多的洁净，堵住生命的破口。最后说，不要每天呢，就像哑帮孙啦，哑给帮孙啦，挥过来，挥过去，想要点石成金，没有那么简单的。这个呢，要你自己是一个对的人，你自己。传十字架人必须是一个定十字架的人，圣灵才能够高摩你，恩高你，来验证你所讲的道。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圣灵教官跟邪灵教官就到这里。